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老英雄报自安，在船上审问丫鬟老梅。这个老梅一看呐、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你看，在公堂上说瞎话行，恐怕在这儿混不过去呀。在众人的吆喝下，他一害怕，吐露了实情。确确实实，他是给造谣。他承认跟大汉梅涛已经厮混一年多了，为了达到夫妻目的，打算赚人家的钱财，把这修士给挤出去，所以才造了这么一顿谣言。至于骆红军跟修士，根本就无有此事。鲍自安点点头，你算聪明，不然的话今天就得把你打飞了。跪在一旁，带梅涛。时间不大，把梅涛带上来。这家伙双膝跪倒，抬头一看，上头三个人，其中有骆红军，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办了。鲍自安一问，这梅涛也不敢说瞎话，如实的把事情讲述一遍。他跟这丫鬟老梅说的基本相符，让他化了跪，带过一旁。鲍自安告诉每日三餐及时供应，不要难为他们，早晚呢还得交到官府去问罪，死了不好办。两旁人过来把他俩压下去，接着查审讯修士。这个修士一到了船板上，老头一看，果然长得是美貌如同天仙。真没想到在这小门小户当中居然有这么俊俏的女子，难怪这梅涛起了歹心。经过审讯，修士久供不离原词。男人是死了一年多了，给留下一个孩子，跟任何人也没私通过。至于为什么生一个小孩来，自己也不明白。鲍自安怎么也不相信，这事儿真怪呀、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，让别人全退下去，这里边就剩下他跟修士。老头一笑，修士，既然你说的事实，我也不强迫你胡编。我看你年轻美貌，现在守寡未免可惜了，我给你保个媒，你乐意不？你看见骆大爷没有？这个人乃是官宦子弟，品貌出众，我打算给你们两个人介绍介绍，把你许配在他的身旁，你可愿意？哟，老爷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丈夫在日，我就向我丈夫表示过，我活着是老梅家的人，死了是老梅家的鬼，我丈夫不在了，我是终身不嫁呀，我哪能自食其言呢？哎，事情都有变化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我这宝梅的脾气还古怪，说让你们成亲必须成亲，不然的话我不答应。来人， 进了俩伙计，哎呀，把他架到后面船上，一会儿跟骆大爷成亲。你说这保媒的多好，不容修饰解释，这就架到第二只船上。时间不大，鲍老头又把骆红勋给请来了，当面提媒。骆红勋臊了个面红耳赤，心说这老头大概有疯病吧。我说怎么提这么个事儿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这老头不容分说，非把骆红勋也推到第二只船上。骆红勋还没法反抗，跟头咕噜给推到舱里边，夸反手把舱门关好。单说修士到了舱里边就哭开了，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，我遇上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我这老头究竟是好人还是歹人呢？给我提的这个婚事，我死也不能从命。他正哭着，扑通一声，骆红勋进了舱里，这修士就没往好地方想了，蒋身一退，退到舱门旁边了，脸也变了色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骆红勋急忙解释，修士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是被人家推到里边来的。我说恩公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感恩不尽，我现在就给你磕四个头，就算报了恩了。说着他磕了四个头，然后又退回原处。假如恩公心存歹意，我是宁死而已。说着话要自杀，把骆红勋急得直跺脚，有心过来拦着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拦着眼看要出人命。正这时候舱门开了，鲍子安迈步到了里边，捻然大笑，算了算了，这戏呀、就演到这儿吧。修士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老朽一不疯二不傻呀，我之所以这么办，是考验考验你。骆大爷人品出众，我给你提这门婚事，倘若你是一个风骚之人，必然允诺。骆大爷一来，你背不住就做出什么下贱之事。是方才我这一看，你果然是守身如玉，我相信你平日绝不会有别的事情。证明你生这个孩子是另有原因，咱们没研究过这个，没读过那么多书，因此我也解释不清楚。现在把你洗白了，关于这孩子的事情，早晚咱请高人问一问就清楚了。就是啊，老朽很喜欢你，打算收你做义女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这修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站在那儿有点发傻。鲍子安又把自己的话重复一遍，修士一听，哎呀，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有人收我当义女，想都不敢想。急忙跪倒磕头，口称爹爹。鲍子安是捧腹大笑，丫头起来吧，哈哈哈哈，从今以后我有了两个女儿，一个亲的一个干的，你就住到我家，你这后半生全由老朽抚养就是。你们母子可千万保重身体呀。来人，进来给你家姑娘施礼。哎，一会儿关系变了， 这些好汉都来到仓里边，躬身施礼，给他们爷儿俩贺喜。修士把眼泪擦干净，哄着孩子，这娘儿两个就算有了归宿。翻回头，鲍自安又把骆红勋、任正谦请到自己的仓里，不住的向骆红勋道歉。骆红勋长出一口气，心说这老头真有毛病，哪有这么干的，把我都闹糊涂了，我认为是真的。大伙说笑了一回，简短结束，在路上飞止一日，这一天回到龙潭镇。等到了家，鲍自安就问家里边有什么情况没有。普天雕、普天鹏哥俩禀报有点情况不大。果然嘉兴县派人三次上广陵下书，都被我们截获了，下书的差人都让我们灌了大肚伦敦，趁到江底，一个字也没漏掉，做得好，就应该这么办。鲍自安一听广陵那块没事，没接到嘉兴县的公事，那么说骆红军的家就不会有事情。可是呢，又得着点情况，说在他们走的头一天来了几个客人不便露面，在第二天这几个人才露面，就是山东的花振邦来拜望鲍子安，鲍子安不在，花振邦留下几句话，说要办的事情已经办了，回来跟你家主人一说，你家主人就明白了。鲍子安一听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心里头清楚，嘿嘿，心说我这老伙计真行了，为了女儿的婚事煞费苦心，果然按我的计划行事。他心里笑骆红勋，你现在还蒙在鼓里，迟早我得叫你答应这门婚事。骆红勋当然是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头天晚上没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坏了，噩耗传来。骆红勋府里有个跑上房的家人叫骆发，哭着来到龙潭镇，一进门就哭败于地，哎呀少爷呀，好，骆公子就一愣，你说谁摊上这个事儿他不害怕，本来出门在外，突然家里来人了，见面这么一哭，哪有好事，把于谦也吓了一跳，骆发什么事儿你哭啊，你快说。哎，回少爷的话，自从您离家之后，家里倒也平安无事，突然头三天得着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桂小姐就是您未过门的夫人突然被人家给杀了，把人头给拿走了，家里边出了这种事儿，桂老爷痛不欲生，大口喷血，在他女儿死后的第五天也死了，因此人家千里投书跟咱们家送信儿。老太太闻听哭得一夜都没合眼，到第二天本想着叫我们找您，哪知就在接书信的那天晚上，咱们家失火了，把老夫人给烧死了。骆发，你再怎样，老夫人被火给烧死了。
哎呀！
骆红勋闻听，真好比五雷轰顶啊！ 顿时感觉到眼前一黑，不省人事。连于谦倒好像没哭死。哎呦，这下屋可乱了。落发、于谦大伙把骆红军招起来，揉前心，捶后背，趴在耳边呼唤。好半天呐，骆公子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娘啊，你生儿一长，养育我这么多年，老人家临危之时，咱们连面都没见到。娘一生吃斋念佛，净做好事，怎么临危得了这么个结果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我那苦命的母亲呐、又背过气去了。如此三次，救过来三次，骆红军哭得眼角带血呀，旁边的人无不落泪。鲍子安就劝公子不要悲痛过度啊，你还得好好活着，想法得问清楚怎么回事，还得给老太太报仇呢。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不就什么都完了吗？大伙苦劝，骆红军才止住悲声，让骆发把详细的经过讲一遍。这骆发就像讲故事似的，说的非常仔细，大致就是刚才说过的话，不过这回说的比较细。他说老太太被烧死之后，我们大伙光救火了，可这个消息就传到徐松鹏徐大爷耳朵里了。他是闻讯赶到，领着何府的家人前来救火，无奈已经晚了，把老太太尸体扒出来之后都烧成了木炭了。徐大爷感觉到众人观之不雅，只好用火把老太太炼了，然后买了个骨瓷坛，把骨灰盛入，把口封上了。家里边堂楼、厢房、正厅全被毁了，骨灰都无处存放。后来徐大爷做主，亲自抱着骨瓷坛送到平山观音阁寄存，这后事都是徐大爷办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徐大爷在寄存骨瓷坛往回走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人摆下一座擂台，就在路口上。擂官在擂台之上口吐狂言，辱骂老骆家和老徐家。徐大爷忍无可忍，这才登台比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台上摔下来，把左腿摔折。现在徐大爷正在家养伤，这才写了封书信，命我来投书禀少爷知道。骆红军一听多好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一点儿都不假。平常过得好好的，说个来事儿稀里哗啦，劈头盖顶就好几件不幸的事儿。骆红军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心说我别难过，回到家去一定把这个事儿查清问明。想着说，他把眼泪擦了擦，让于谦领着骆发下去用饭。骆红军马上起身就要走，鲍子安赶紧给拦住了。骆大爷，我看你也不要操之过急，你看看什么时候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不便过江，大江之上可不是好玩的，你这会儿回去也办不了事儿，不如你就将就着再睡一宿，明日一早我派专人送你过江，你看如何？骆红军虽然归心似箭，一听鲍子安说的有理，这勉强在这过了一夜。您说这一晚上能睡觉？骆红军哭的嗓子都哑了，眼睛都肿了。鲍子安也没回屋， 带着普天彪、普天鹏在这陪着骆红旭一个劲儿的规劝。后来啊，鲍老头实在没办法，骆公子啊，你先别哭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老人家有话请讲。骆公子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这朋友不知在什么地方学了一种医术，这种方法能够起死回生。据他跟我说，这人不管怎么死的，只要上上这种药，这人还能活呀，哪怕烧成骨灰也能活。但是不知是真是假，倘若是真的，我看老夫人还能活，你们母子还能相聚呀，那桂小姐的头还能重新长上，你看这有多好。骆红雄气的鼻子都歪了，心说看见没，这老头又冒胡话呢，哪有这种道理，脑袋掉了还能粘上，烧成骨灰然后还能活，小孩都不相信。但是一看鲍子安出于至诚，自己又不好说别的，只好连连称谢，根本就没信。其实鲍子安说这话有他的用意，究竟发生这些事儿怎么回事，他心里是最清楚不过呀。他不过是不能跟骆红勋讲而已。晚间无话，次日平民，骆红勋告辞，把所有的东西由挑夫搬运到船上。鲍子安不便远送，让普天鹏送。普天鹏说，这样吧，我一直把骆大爷送回广陵，我怕骆大爷悲痛过度，再有个三长两短。鲍子安点头，就这么普天鹏送他。等到了船上，把一切东西归置好了，刚要开船，龙潭庄跑了个家人，姑爷，你先留步，姑爷，老爷子让您回去一趟，一会儿再开船，说找你有事。普天鹏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这才告辞回龙潭镇。等回来见他的岳丈，他就问老人家，您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？两旁人退下，仆人们都退下，屋里就剩他们爷俩。老头把普天鹏拉到眼前，放低了声音，天鹏啊，这次你陪着骆大爷回广陵，这是对的，一路之上多加注意啊，多多劝导于他，不要叫他伤心过度，懂吗？我懂，我要去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还有件事我必须向你交代清楚，桂小姐并没死啊，没死，那怎么落发说脑袋掉了？脑袋是掉了，不过可不是桂小姐，老太太也没烧死，烧死的是旁人。啊！普天鹏一听傻了，老人家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嗨，傻孩子，我告诉你吧，因为花振芳花老头有个女儿叫花碧莲，看中了骆红旭，花老头为了女儿的婚事，曾经三次求亲。结果都遭到骆红勋的拒绝呀，这老头很有反感，立志要报复。后来经我调解，他这才打消这念头。是我给他出的主意，叫抽梁换柱之法。至于怎么换的柱，这你甭问。总而言之，这是我跟花振芳出的主意。老太太、桂小姐都没事。据我所想，现在已经接到山东去了。 只是瞒着骆红军，迟早有一天他要主动赶奔山东前去求亲，他跟花碧莲这个亲事是非成不可，逼着他这么办，你明白不？这是演的一出戏，所以我让你坐在心里头有数，切记你知我知，可不能让骆红兄知道，要知道他非恨我跟花振芳不可，你戏法可就变漏了。啊啊，我明白了。普天鹏一听心说，这老头不怎么地，这花振芳也不怎么地，哪有这么干事的，为了给女儿求亲就出这主意啊，简直损透了，也不管人家死活了。哎呀，又一想我是当晚辈的，也不好当面指责，只好将计就计，叫干什么干什么吧。普天鹏听明白之后转身要走，老头说，这么办，如果骆红兄问你回来什么事儿，你就说忘了拿钱了，筹备祭礼，你回来取银子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给他封了50两银子，普天鹏回到江边，果然骆红兄问他，老爷子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？如果你忙就不必陪我到广陵了。没事没事，忘拿钱了。老头想的挺周到，给我封了50两银子，准备做祭礼的。骆红勋口打嗨声，您人跟着去我将感恩不尽了，何必还拿钱呢？我毕府也有些散碎的银两足用。说着话开了船了。简短接说，回到广陵是下午的事儿。一进西门，骆红兄一想，不必回家了，我家都被烧了，哪还来的家？干脆上我表哥徐松鹏的家，他就在西关里，他也受伤了，我顺便看一看，然后在这出西门奔平山观音阁，好去给我母亲的骨灰磕头啊。想到这，他赶奔徐松鹏的家，早有人撒脚如飞在前面送了信儿。徐松鹏呢，现在是个伤号，左腿带着夹板，里边也敷了药，也吃了药，就成个半残废一样。听说骆红勋来了，不能迎接，命人把屋子收拾干净了，到里边知会大奶奶，派人前去迎接。时间不大，骆红勋、普天鹏到家了，弟兄见面相抱而哭，徐松鹏也哭，骆红勋也落泪，普天鹏在旁边好一阵相劝。徐松鹏不认识普天鹏，这是谁呢？骆红勋给做了介绍，彼此都慕名，所以跟一家人相处。骆红勋就说，表兄，我在外边听着这个恶信，痛断肝肠，因此马上赶了回来，我打算赶奔平山观音堂给我母亲祭奠，筹备丧事。好啊，表弟，我就等着你呢，你什么时候起身？现在我就起身。骆红勋这一赶奔平山观音阁不要紧，才引来杀身大祸。